美国国防部自从去年6月以来，在经历三次更新之后，将总共44家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公司列入一份名为中共军方公司的名单。前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基于这份名单发布行政命令，禁止所有美国个人或者实体参与与这些企业有关的投资。新的禁令修订并且扩大了之前的涉军企业的名单，使到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总数从44家增加到59家。将在8月2号生效的新行政令将会允许联邦政府禁止美国对破坏美国及其的盟国安全或者民主价值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在拜登政府正是对上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广泛评估之际，这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采取的最为引人瞩目的行动之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奥黛丽·弗里茨说，这些表明拜登政府意在维持向中国施压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的确显示了新一届政府正是十分嚴肅地對待中國。特朗普政府應對了很多的中國的威脅，面對這些威脅，他們就是拜登政府亦都會繼續進行反擊。弗里茨指出，新的黑名單擴大了實施禁令的覆蓋面，涵蓋了在中國境外從事監控、利用中國監控技術來到打壓人權和製造威脅的企業。白宮在星期四發布的新聞稿之中說，中國在境外使用監控技術研發利用監控技術進行高壓統治或者嚴重侵犯人權，這些行為對美國構成了超乎尋常和與眾不同的威脅。而在另外一方面，為了確保禁令法律合理性和可持續性，新的名單亦都剔除了幾家公司，其中包括小米和羅匡。這兩間公司曾經在拜登總統就任之後在美國法庭提起訴訟，堅稱他被指定為涉軍企業毫無根據。美國法院在上個解除了美國國防部對小米公司中國軍方公司的認定，撤銷了美國投資者購買或者持有小米證券的限制。被從前的黑名單之中移除的公司還有兩家半導體公司，就是中微半導體和高雲半導體。此外，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化集團亦都沒有在新名單之中出現。新增的15家公司包括中國圖形處理芯片行業的龍頭企業長沙景嘉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在记者会上面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抨击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且称中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的权益。预计这份名单还可能会扩大，好像前一份名单一样滚动增加更多的公司。虽然美国近年来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列入涉军的企业名单，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公司之间的界限十分之模糊，仍有大批具有军方背景或为军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中国公司并没有被列入名单，这些公司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限制和审查。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在上个星期的一份报告之中指出，国防部之前所列出的那些公司不过是一个起点，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国跨国公司在军民融合战略之下为军方提供国际的支持。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艾米利德拉布鲁耶尔在谈到国防部之前的那份名单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份报告的重点之一就是很多在美国运作的中国公司亦都跟为解放军提供支持有关，这些公司数量远远超过已经被认定的44家公司，那些不过只是冰山的一角。而美国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编制并且公布直接或者间接在美国 運營的中共涉軍企業的清單，時隔21年之後，國防部在去年6月開始發布中國涉軍中企的名單，前總統特朗普亦都隨後基於這個名單發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對這些被認為有軍方背景的公司進行投資，指出對這些企業的投資會為中國的軍事野心提供資金，對美國本土和美國海外部隊構成直接的威脅。兩屆政府迄今為止公布的歷次名單之中，都包括公開的軍工企業，例如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該集團官網資料顯示，它的業務範圍包括戰鬥機、軍用直升機、軍用運輸機，在美國等66個國家都冇有並且設有分支的機構。該集團通過子公司中航國際在2011年先後收購了美國兩家全球領先的製造商，就是西鋭飛機設計製造公司和小型航空活塞發動機製造商美國大陸航空發動機公司。西鋭被公認為飛機設計領域的領導者，而大陸航空發動機公司就是全球領先的活塞發動機以及零备件的主要制造商。除此之外，仅在航空制造商的领域，中航国际的海外资产还包括在2013年收购的德国替纳特航空活塞发动机公司，和在2016年并购的全球主要航空自动化装配线供应商，就是西班牙埃瑞泰克斯的公司。替纳特公司主要產品是基於奔馳車發動機技術開發的活塞發動機，被廣泛用於各類無人機，其中包括美軍 MQ-1C 灰鷹主力無人機。蒂納特被收購令到觀察人士擔心美軍發動機的技術已經被中國摸透了。海外民主基金會的報告指出，國防部的報告包括了10家類似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這樣的大型國有軍工企業，但是這些遠遠並不是全部。報告舉例就說，中國的保利集團和北斗星通道航的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都沒有被包括在內。保利集團旗下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國從事武器裝備進出口的大型防務公司，而北斗星通是中國為開發北斗導航系統成立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北斗星通官網的資料顯示，北斗星通下屬海外企業以及產業基地遍及美國硅谷和格林威爾，以及英國、德國、加拿大、奧地利、捷克、羅馬尼亞等國家。在2007年提出了軍民融合這個戰略構想，前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在當年的17大上面的報告之中提出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的發展道路。2015年，習近平又將之上升為國家戰略，並且新建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自任主任。中國外交部在官網上面就這個問題所簡短展明的立場，就是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艾美麗·韋恩斯坦說，美國當然也有自己的軍民融合的體系，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等都是美國模式的典型公司，但是兩國的體制有根本的不同。中國的公司很難對政府說不，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國防部可以同一間公司或者大學接觸，對他們來說，他們說你們的一項研究產品或者技術很感興趣，這些公司或者大學亦都有權亦都有能力說不。對國防部說他們不想跟國防部合作。中國政府大權幾乎無所不包，譬如界定哪些企業為涉軍企業，哪些企業是軍方提供支持帶來了相當的難度。根據全球商業情報平台沙亞里的今年初的一份研究報告說，他們對和美國國防部名單之中有關的25,000多家中國公司的分析顯示，只有很少幾間公司在它的名稱和公布的業務範圍內標明和軍方有聯繫。跨國公司彼此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尤其是一些公司和美國公司的合資合作、參股、夥伴等等各類商業往來和紐帶，更是使到問題變得尤其複雜。 中国海洋信息化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海南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海军的供应商，公司公开表明它的发展模式是民企军用，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上市公司不单止在德国、新加坡、俄罗斯、加拿大等地设有分公司以及研发中心，它的合作伙伴还包括全球最大卫星链路供应商，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的美国的 Speedcast 公司。《华尔街日报》在去年底的一篇报道之中说，美国高层在中国涉军企业名单范围问题上面有分歧。报道说，在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有关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之后，围绕这些企业的子公司是否也应该被列入黑名单，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战略情报咨询机构苏凡集团情报分析师莫里萨尔茨科格说，中国很多公司内部都有党委这个体制，既是挑战，但也给了中国自己带来了很多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军民融合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这个问题，他们绝对应该严肃对待，但是中国这个体制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挑战，导致了譬如腐败、浪费、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孙成华盛顿的报道。